好，我们今天读到23开始到26，26章嘛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从前面这个梅瑟到山上啊，天主讲十句话开始的，从这个从19章开始立约，然后呢讲完了十句话，我们昨天已经听了啊，有很多具体的法律，今天还在这个脉络继续走啊，还继续的教导啊。我们昨天看了21跟22章，包含这个仆人啊、牲畜啊、杀人的法律啊，怎么样保管职务赔偿等等。那现在23章开始就是讲的那个判官应该要合乎正义，还是上帝的讲话啊，在山上继续讲，没事在那边听。然后呢，定下安息日，好，这个也很简单嘛，就是回复到我们前面的所谓的十句话或者十诫第三诫。重要的是这个接下来是以色列的庆节啊，在第23章的第14节开始，他谈了三个庆节。你注意到啊，这个庆节它的名称叫什么呢？无酵节、收成节跟收藏节啊，不是我们所习惯听的什么逾越节、五旬节或者圣神降临节或者是帐篷节啊，那是后来才发。所以最早这些节日你很清楚是来自于生活的，他们当时是在游牧或者是农业社会里面会固定过的节日，本来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民俗节日。在这些民间的节日，在犹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这些节日就慢慢加上了宗教的或信仰的意涵，那就变成了比较像，就是在无酵节的期间呢，那么就发生了带老百姓离开埃及，变成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然后这个收成节，然后变成了后来逾越节后50天五旬节啊，然后应该是逾越节后的安息日算7个星期再加一了。我后来会读到，叫七七节嘛啊，这个所以然后收藏节是在秋天了，大概在9月10月啊，就今天他们在犹太称的 Sukkot， 比较是所谓的帐篷节。无论如何，这个关键是很清楚的哈。都是从人民的生活开始，那这个人民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慢慢的经验到神，也经验到了神对他们所行的救援的工程，那这些节日慢慢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信仰内涵非常丰富的节日。所以这边说什么，在第16节哈，说你们一连三次应上到上主的台前来，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上主台，也还没有做约柜嘛，对不对？就是来到天主前这么意思。这你可以很清楚，这个这是后来犹太的传统里面，犹太的男子，成年男子每年必须三次来圣殿朝圣，最早的每年三次。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会发展成这个，就守安息日之外呢，每年有三次大的这个朝圣集合在一起的。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在从犹太传统衍生到我们今天的基督信仰，就变成是逾越节、五旬节，或者是我们叫圣神降临节，然后到这一个帐篷节。所以这边很早的根源23，你慢慢读可以明白这个情况。好像接着是天主怎么继续讲啊，很有趣的是应许跟训诫啊，这边这个第20节说看我在你面前啊，要派遣我的使者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啊，在他面前应该谨慎。什么意思？在他面前你们应该谨慎。这边其实有点语义有点难以亲自去掌握这个意思啊。你可以问是天主对梅瑟讲的话，好像天主为梅瑟前面派的一个天使一样啊，你可以这么去想。那也可以可能是天主对全体以色列子民讲，那么他为全体以色列子民派了梅瑟代天。我的感觉应该是梅瑟了，你在那读哈，你就用阅读方面，因为下面就开始，对吧？梅瑟慢慢越来越强，成为领导者。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了，梅瑟成为天人间的这个中介嘛。那这边你可以这么懂成说，看我在你们面前啊，这个礼是个集合名词，全体犹太人，所以你可以变成比较好这点礼门啊。我在你们面前那个派的使，然后他呢，你们在他面前要谨慎，要听他的话，因为他呢是忠实于天主的，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式。这个呢，你可以看这边，真的你要读的话，你可以想想有很多种那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你要进到这个，真的去了解这个语义，他这个不清楚， 啊。但为他们当时的犹太人读问题不大，我自己是这么读，我认为应该是天主告诉以色列子民，然后把以色列子民看成一个集合的团体，集合名词变成单数嘛，我对你啊，整个你，然后说我给你派使者，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人，没事带领你们。好，然后下面就开始谈了很多，就是应许跟训诫，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啊，遵守这个我派遣的那个带领，你们就可以怎么得到祝福，不然就得到这个惩罚。那后来会好几次出现了这个祝福跟诅咒。有趣的是，这边就已经划定国界了，在这个第21节吧，对不对？从我给你们划定国界，从红海直到培勒瑟特海。红海可能各位没有问题嘛，对不对？那什么是培勒瑟特海啊？你们还记得哈？还记得当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天主说你们不要走那个培特瑟特人经过的地区，对不对？怕你们，对不对？他们太强大，打不赢他，你们就想回埃及，对不对？那培勒瑟特今天的位置就在今天加沙走廊啊，在以色列的位，在以色列国的最西南边，所以这个培勒瑟特海应该就是所谓地中海吧。就今天的地中海，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式嘛。然后呢，从旷野直到大河，那旷野当然就是这个西奈半岛啊，南部。那大河你可以想，可能最你想到简单的最大的河是约旦河，或者更北的亚伯拉罕他们离开的他们的家乡的是什么？是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个大河，大那么区域。但我们今天看，我们现实上来看的话，今天。或者包含着犹太的船，他们的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话，那个河就应该是约旦河了，所以这边没有写了。你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它，它只讲大河。我们会看到这个到后来若书尔也说这个若书尔快死交代遗言嘛，那我们的祖先从大河的东边来的，那你就看这很多大河，你就看什么河，就慢慢就看这个可以去想一下。好，我这是个这是几个比较小细节，跟各位稍微做一点点简单的介绍。那一样的，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式，没办法给各位一个标准的答案这样子。好，然后接着就是开始的24章就开始什么立盟约了。好，所以上主以后向梅瑟说，所以很清楚，好像到23章有一个简单的段落，那24章是个新的开始。好像这个前面这一个他们在山上立约啊，是时序化，然后很多细很仔细的这一些法律啊，到这边结束了，然后上主以后又说嘛啊，这样子。当然你可以说上主接着说，也是一个懂法，可能是比较好的是这样子，因为看见梅瑟已经跟老百姓有接触了啊，下面梅瑟已经下山了，跟老百姓讲话。啊，所以他没事还是怎么样，在山上山下山上山下山，他下山跟老百姓立约，很有趣。这边说他有的什么开始什么做全燔祭，然后呢把羊血洒在他们身上，然后还在第24章的第几节第七节还拿过约书来啊，这个约书其实我们还没有读到嘛，还没有在因为石板还没有给嘛啊，只是就是我们听见的每一次在天主在身上讲话。但还没有说他把它写在板子上面，还没有嘛，对不对？这这个约书也还是一样，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后期的作者收集了全部的资料啊，然后呢，就是他在编写时候呢就没有去那么去顺了。我们先翻到一下31章的结尾啊，31章结尾是梅瑟在身上停了40天40夜之后怎么样？上主在西乃山上向梅瑟说了话，又给他两块约板，对不对？这边才出现，哦，而且注意到哦，这是天主的手指写的哦，哦，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板子后来被打烂了嘛，因为老百姓下面变坏了嘛，所以这是第一个板子是第一个约书是天主的手指所写。好，我们翻这边，这蛮有趣的，因为这个小细节，你们就仔细读的话，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发现这个。这个经文哈，它其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好，然后接着怎么样？梅瑟又独自留在山上去，他一直在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在山上就跟天主来往接触，得到天主指示下来就跟老百姓讲。那这一次上山呢，在24章哈，他上山好像就非常关键。他这边说什么呢？在这个14节，他告诉老百姓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回到你们这里了，所以梅瑟带着他的一个小徒弟若书若上山，对不对？那你们就是全体以色列子民嘛，哈，你们啊在这边等候，他向长老们说哈，然后呢，里面有亚郎跟胡尔跟你们在一起， 有争论就问他们吧。好，然后梅瑟上了山。好，所以梅瑟战死，然后这边到后来在这个24章最后面啊，18节说在山上停留的停了40天40夜。为什么那么久呢？因为天主要讲话。从25章开始天主讲话。就是这边标题是什么？制定宗教礼仪嘛。宗教建立啊。好，就从25章开始一直讲到这一个31章。我们今天读了2章 ,25 跟26。那当然这是做约柜的，我们这个比如细节大家就听听就好了啊。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非常的巨细靡遗，而且呢是材料是最好的。都是金嘛。对不对？都是金啊，除了在抬的以外，就算是用木杆木杆呢还得包上金。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对，就拿来恭敬天主的东西啊，都必须是最好的，应该是的嘛。这是一个，当然这是一个今天人们的一个现实的冲突。有没有说那个做这个宗教的礼仪的那些祭器啊，干嘛那么高档啊？你这个一般的就好了，然后怎么样可以省钱去照顾穷人啊？那还蛮像以后耶稣后来在生命里面默克别人给他富有的时候，老耶稣说的嘛，说哎这个那么浪费，拿去给穷人多好。这的确是一个争执了，一个很大的冲突。的确我们是怎么样去看，但我想基本上我觉得耶稣的话很好听啊，就穷人里面常常都有。对不对？那我呢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个。那说对于天主啊，真的不要小气了啊，真的不要小气。你们大家看见我比较这个奢华一点，在弥撒里面，所以能够原谅，能够谅解了啊，这样子啊。那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团体，他们开始用一些别的材料，用玻璃的这个圣爵啊、圣盘呐、啊，怎么样那个，其实都不对的。礼仪的法典规定的很清楚，对这些圣器啊，必须要尊贵而且牢固，不可以是易碎品，不可以的，这本来是不对的。现在没人管这些东西，其实。礼仪的规章写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你们看见我从来不用玻璃的，但我去外面没办法，如果说别人准备好了，我不好意思说讲别人什么东西，连那个瓷器啊都不应该的，都必须是规，而且你注意到这个祭台啊，必须是固定的，必须是石材，啊，所以我对我们圣堂这个祭台有意见嘛，啊，就大家觉得说我现在不会动了，因为我们陪审会跟我说了说不要动，我说好不动，其实你要问的是。有很多人很好心，可是教会其实规矩写得很清楚，是大家不去仔细去读，就单纯出发好心了，那现在就用了有一些困境这样子。他很清楚，这边你看祭台都是我们昨天跟各位说的嘛，对不对？那个还得是什么？是人手没有碰过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今天不必说按字来遵守，但是很多原则哈，能够遵守的那个，因为那象征嘛，那象征越强就越能够明白。一个明白，我们当然希望很美啊，美当然是一个很关键，但这个圣经里面一些规矩啊，特别是你看从25章开始，都是上主说，上主说，上主说，上主，然后梅瑟说，梅瑟就照办，照办，照办，照办啊。不是，我们读这个是最关键，要能够学那个细节内容。我们今天当然不会是那么做的了，那么就做个精简啊，花坡啊，花叶都行，那倒不必去看，那个有兴趣可以很好看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了，26节，然后从27下面一直看嘛，到这个我们前面跟各位谈的是梅瑟上山停了40天40夜嘛，然后是把这个老百姓交给这个亚郎跟胡珀来照管嘛，那40天跟40夜其实算是一个蛮长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前面说的，你当到31章的结尾，我们才结束这个段落，然后梅瑟才下山嘛，那其实梅瑟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呢，老百姓，你看先看32章嘛。梅瑟百姓看见梅瑟迟迟不下山，他们就不知道，可能梅瑟怎么样死在山上了吧？不知道，因为他看见天主要死人的嘛，对，然后开始就作乱，然后怎么样，开始来烦乱亚郎。哦，那我们知道，本来老百姓应该是有问题来求教亚郎的，啊，然后亚郎应该要照顾带领他们尊敬天主的。但你看见哦，我就是稍微这个恶意的吧，不是恶意的，就是稍微太直接发挥一点点啊。民意是蛮危险的，啊，真的是蛮危险的。那这个亚郎他本来应该是遵照天主透过梅瑟给的权力，好好带领老百姓的嘛。他现在怎么样，就因为屈服， 这当然是很困难，但今天更困难。但大家可以想，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切。那这是我就跟大家提醒，这期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话比较辛苦啊。我们在这两天，我们明天读，如果明天有空愿意读的话，明天有时间，因为我们不练晨祷嘛，就请读到这个31章啊，把这个段落读完啊，就天主的讲话。然后呢，有个感觉是啊，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如果你看这个标题哈，25章的标题，他说。是没是制定宗教礼仪嘛？要一直到40章结尾，对不对？有个感觉好像是，天主还要讲话，因为当这一个中间这个事件哈、啊，老百姓在山下腐败了，然后拜金牛事件插曲，然后呢，梅瑟把这个石板摔碎了，气得把它打碎了以后，然后梅瑟又上山去为老百姓求情嘛，然后天主又给了一次约版，啊，这次是梅瑟自己要写了，然后呢，又有非常长的说怎么样做会幕。你感觉上读起来感觉上是这个整个的交代没有完，是中间插进去这个故事，还可能40天40夜不知道，是不是是还没有过完不知道，对不对？老百姓已经不急了，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那天主发现啊，这时候不行，要赶快处理一下，就是有点的味道。我们读下去，你稍微看看，我今天先讲一下，你读的感觉有这个味道。那现在是很清楚的，在山上。先是40天40夜，就按照这个记载嘛。然后呢，梅瑟就得到了这个约版，然后下去呢是天主要他下山，因为天主看见老百姓不行了，需要梅瑟去怎么样，赶快的去解救他们一下，或者把他们处理一下。那这是一个简单的把这个脉络先跟各位说的。那这从我觉得从25章啊，就我们前面的20章开始，所有重点就是在山上不到10句话。啊，然后呢，这个节日很重要，先是农民的节日啊，然后是天主交代，没事就照做。那这些内容呢，那些细节呢，可能就比较属于你说犹太传统宗教的一些细节。我们如果说不太在意，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读每一个字，很多有趣的一些细节哈、啊，帮我们去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历史的发展和今天的一些最早的一个起源。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谢谢。